兄姐妹平安，请大家打开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们今天要继续的看这段圣经，马太福音第16章13到16节。我们不但要看这段圣经，我们也继续的看下面的圣经。大家翻开以后，我再跟大家读刚才读的那段圣经里面的最后两段。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让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我们恳求你的灵在这边掌王权尊主位，你把你的话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恳求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真正的能够认识你，让我们晓得你的存在，让我们晓得我们所深信的是什么。把以下的时间这样恭敬的仰望，求你在这边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是12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差不多一个半礼拜前是感恩节，感恩节是礼拜四啊，礼拜五呢是叫做 Black Friday， 黑色礼拜五。我还不太清楚什么叫黑色，后来我太太才告诉我，黑色的意思就是说要生意做得好就不亏本，就可以赚钱，不是红色，是黑色。那天呢，听说是个大疯狂的日子，那么早上12点钟不到，那么在 Best Buy 还有或者其他的这种有名的这些卖电器的这些商店门口呢，就开始排队要争那一天的疯狂大减价。我不晓得你们有几位去了啊，我没有去。不过那个减价当然是真的，因为礼拜六呢那天下午，我跟我太太有一个机会在城里面看了我父亲以后，就到城里面有一个 Best Buy 就去看，就发现呢，哇，这个 DVD player 只要29.99块，而且是说啊，什么都可以 play， 你从这个大陆、香港、台湾来的都可以 play， 哎呀，太好了！我们两个就拿了一个走到门口去要 check out，check out 那个小姐看到我们，她就说，哦，这个是29.95啊，是写错了。我说哦，怪不得。她说不是啊，是19.95。嘿嘿，有道理。我说真是啊，疯狂大减价。那么我们这些人是感恩节过了跑去买礼物做什么呢？就是为了因为它是疯狂大减价吗？还是有别的理由呢？哦，圣诞节要到，要买礼物。哎呀，家家户户都在说，哎呀，我的孩子，我的孙子，我的孙女啊，我的父亲啊，他们要什么东西，要替他们去买。为什么呢？是因为圣诞节要到。圣诞是个什么日子？为什么圣诞节这么重要？圣诞节是耶稣诞生的日子。你们大概记得在使徒行传第9章里面，有一个人名叫做扫罗，他后来叫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突然有大光照着他，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倒在地上，他眼睛不能看见。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之后一连3天的时间，这位扫罗眼睛看不见，神向他说话，耶稣向他说话。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是这12位门徒跟了耶稣3年之后，耶稣来问他这个问题。他先问的很技巧，他说：“他们说，你外面那些人说我是谁？”当然答案不正确，因为把耶稣说成一个先知啊，先知是替上帝说话的人，叫预言或者代言人。那耶稣又问了：“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想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答案， 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表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主。假如你们稍微知道一点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这一个答案的这个重要性。以色列人差不多在主前1600年那个时候，摩西的时代领他们出埃及，摩西开始写摩西五经，后来写了其他的这些先知啊，神的仆人把这个圣经做成，一共经过了差不多1000多年的时间，当中有族长的时代，有出埃及的时候，有士师的时代，有王国的时代，一直到主前580多年的时候，犹太人王国。70年以后回归，那个时候旧约成型，今天你们所知道的犹太人的这个圣经跟我们的旧约圣经完全一样，那个时候就已经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差不多经过了400多年的时间，神没有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任何一个先知在向他们讲话，像旧约圣经里面后面那些先知书里面所说的话，没有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犹太人到今天还把它叫做沉默时期，因为神没有讲话，神没有讲话。但是彼得，他跟了耶稣3年，他能够知道，他心能够敞开，他能够让上帝告诉他，你所见到的这位老师，这位叫耶稣的，他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表的弥赛亚。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位音乐家叫做韩德尔 （Handel）， 大家在波士顿待久了，这个比较文化的城，你们都知道，韩德尔做了一个曲子叫做《弥赛亚》。韩德尔是这个古典音乐时期的所谓的 Baroque period， 就是稍微初期一点，大概在巴哈以后一点的时间的这样一位这样一位作曲家。他本身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作曲家，在当时的时候，但是他就做这一个曲子，今天是成了名。为什么？圣灵的感动。他花24天的时间，把他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24天的时间写下了这一个不朽的曲子。据当时历史的记载，他在著作的当中，他常常坐在他的桌前会哭泣，因为他被这些圣经的话所感动，他也被神放在他心里面，用他手写出来的这些音乐而感动。弥赛亚把以赛亚书里面60多处预表耶稣基督、预表弥赛亚这个事实写出来，也掺杂了一些像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面所提到的耶稣降世以后的事情。那么最后的这个总结是讲到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再来，一个了不起的作曲。假如你们有兴趣的话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兴趣，每年大学的圣诞节，我们的团契就要放唱片，放全本的弥赛亚，要放3个钟头，很久。但是你在波士顿的人有福了，今天下午3点钟在圣弗朗明哥 Handel and Haydn Society 要唱这一季的最后一次。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票，我也不是替他做宣传，我只是告诉你，弥赛亚，这个彼得说你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救主。假如彼得就到这里为止的话，他话就没有讲完，他继续的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不只是一个旧约里面预表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而拯救全世界人的这位救主，他也是一个永生，他就是这一位永生神的儿子。圣经里面许多地方记载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就是上帝。 大家若是记得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太初 in the beginning， 在开始的时候就有道，道是什么？道就是上帝。道在什么时候存在？道在开始的时候就存在，道就是上帝。道就是上帝，道就是神的儿子。太初有的这个道，就把上帝明明显显的给表明出来。我在父里，父在我里，你们若认识我，也认识他，我与他本合为一。这都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话。特别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一句话。希伯来书说，他就是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很有意思，我想我们中国人呢，常常想儿子怎么会是父亲，父亲跟儿子怎么会同样的身份，到底是儿子那么就是不是上帝。但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他本人本身的真正的样子，就是他。如果是本体的真相就是他，如果不是他就不是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大家讲一件事，感恩节的第二天呢，我的女儿，我的外甥啊，都在我们家。那一天他们前一天晚上没回去了，住在我们家。第二天一大早，我女儿要出去办一点事儿，我跟她的以前的小时候的朋友见面。她出去了，门铃就响了，响了我就说哦，怎么搞的，什么东西忘了带啊，就跑回来了。我就去开门，一开门就发现两个这个中年的妇人站在我的门口，不是我女儿。那我就说What can I do for you？ 那么他们就马上给我一个单张，他说我们这个就在这附近有聚会，欢迎你来参加。大家你知道，当有这种事情你要很小心啊。我就拿就接过来，我说好，我说请问你们是什么聚会呢？因为我把这个前后翻了一下，我看不出是哪一个教会。他说我们是 Jehovah Witness， 是耶和华见证人会。那我说哦，我说哦哦哦，我说我不相信你们相信。他说 I don't believe what you believe， 我就把它还给他。那两个人有一点吓了一跳，他说哦，我们相信圣经的。我说但是你相信圣经是被你改过的圣经，你知道他们改过的圣经是什么吗？就是把耶稣变成神里面的一个，而不是上帝。你说先知也好，或者是说天使也好，为什么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God, there is a word, word is with God, and word is God. 我们的圣经 word is God, God 是个大写，是专有名词，就是上帝。但是他们的圣经叫做 word is a God, 是 one of the gods, 而且是小写的。要注意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假如他就是上帝，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一句话极为宝贵，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背着。道成了肉身，假如这位上帝他是向旧约里面摩西要求去见神的荣光的时候，上帝说我不能够让你看见我的面，你看见我的面你就会死，所以你躲在这个洞里面，我过去的时候我用我的袖子，我用我的手把你遮住，你可以看见我的背。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能够瞻仰这一位上帝他真正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这些没有办法看见神的人看见了神。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我们的耶稣，他 他是一个拯救我们的上帝，他是上帝的本身，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刚才现在提到两点啊，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谁？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话还没有完，还有下文。我们一起翻开圣经，读马太福音第一章17节到19节。17节到19节，翻开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大家是不是没有圣经呢？读的声音很小声的。马太福音16章，我们今天讲的是马太福音16章，希望大家都翻到16章啊。17节到19节，好，已经读过了，我们不再读，你就看好。这个时候，马太福音这里，当彼得讲出来是神告诉他要他讲的话，要他明白的道理，因为彼得说了你是基督，是救主，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以后，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乃是在天上的指示。”很重要。我上次在这里的时候问过大家一个问题，看还记不记得？信道是从怎么来的？听道来的。听道从什么样来的？从耶稣的话来的。罗马书第10章，信道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哎，所以我们要听，我们要信，我们是从神的话来的。但是呢，圣经也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你们不会称耶稣为主。这叫什么？这叫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你的理性的了解是神的话来的。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求你教导我，求你告诉我。”没有错，神会教导我们，会告诉我们，你要去读圣经。神啊，求你告诉我，教导我。神的圣灵会告诉你，当你遇到一个状况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圣经对你最有帮助。感谢。同样的，在这里，彼得跟了耶稣3年，他能够说出来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只是他跟了耶稣的3年，也是圣灵对他的感动。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很清楚，这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因为彼得的心对神敞开。那么接下来这段圣经有3个很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叫磐石，第二个叫钥匙，第3个叫捆绑和释放。磐石是什么意思？磐石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彼得这个名字啊，原文是什么意思？小石头。就突然一下，这个耶稣说我要把这个教会建在你这个磐石上，怎么小石头变大石头？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磐石就是彼得能够认识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所建立的这个信心，建立的这个磐石，我们的教会所建立在上面的磐石，就是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第一点。其实很有意思啊，假如你有机会去这个罗马梵蒂冈， 看这个天主教的总部，那边有一个叫圣彼得大教堂，你们有多少人去过？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个教堂的正中间是个什么？那个最不是，那彼得的正中间像有一个像一个 canopy， 就是一个棚子搭的一个东西，那底下是他们历世历代教皇的坟墓，最底下一个是谁？是彼得。所以这个天主教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把耶稣基督这句话说我要把这个教会建在你这个磐石上，他们就建了一个圣彼得大教堂，把彼得的这个坟墓放在最底下，不是这个意思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是我们建立在这个磐石乃是认识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一点。第二个，什么叫钥匙？天国的钥匙啊，这要解释的话要查好多处圣经，所以我不去一一的查，只是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解释。这个钥匙是掌管天国知识的大门，所以他说我要把这个钥匙给你，你就可以捆绑在地上的人，你可以在捆绑在天在你可以释放在地上的人，当你如此做的时候，天上也是同样的这样做。所以这把钥匙是掌管认识天国知识的大门，这有好多处圣经可以证明啊，是这样的说法，我今天不去说了。这个知识是什么呢？知识有很多，其中的一个知识就同样的回到这个磐石上，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还有今天下面继续接下去的都是那个钥匙里面的知识，等一下我们再讲。那什么叫捆绑，什么叫释放呢？今天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聚会叫做释放聚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不知道比较好。其实他们所说的释放跟圣经这个地方的释放意义不一样，所以这很重要。为什么我说你不知道？这个捆绑跟释放的原意出自于犹太人当时的一个社会状况。当犹太人他们听神的话，根据神的圣经来过他的日子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过一个很好的群居的生活，那叫做释放。当一个人不守律法，不献祭，不行旧约里面的话的时候，他就被摒弃到这个团体以外，这叫做捆绑。所以今天应用到基督徒的身上，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成为你的救主的时候，你就被释放。当你摒弃这个，不愿意接受这个的时候，你就被捆绑。而所以这个释放跟捆绑不是捆绑魔鬼，而是释放魔鬼，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把钥匙这边很在字义上说是把这个钥匙给了谁？给了彼得。而事实上这把钥匙是给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请大家记得这把钥匙不是彼得一个人的专利，若是这样的话我们都没有钥匙都进不去了，因为他早就死了。这把钥匙是交给历世历代的教会和基督徒，交给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交给我们所有在普天下奉主耶稣基督名聚会的基督徒。所以你我的责任是把这个天国知识的门能够打开，让这些相信的人，让这些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人得到释放。 OK， 阿们。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啊，记得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节，我们来读二十节，一起读。当下吩咐门徒不可对人对他说他是基督。好，那么这边有这么大一个高潮啊，那么不但彼得他很清楚的很正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耶稣也对他很大的奖励，甚至于说这个教会要建造在你或者是你同样这样了解的人身上。那但是他说你不能对别人讲我就是基督，为什么？ 个答案是很是大概大半都对的。时间没到，什么时间呢？付的时间是什么时间？你们执事会主席的功力，然后他今天都是差不多答案，都答的都差不多都对，很好啊。其实时间没到是对的，付的时间没到也是对的。那付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是指的时间。指的时间什么时间呢？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间。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你还不要对别人讲，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些门徒自己还没搞清楚。门徒没有搞清楚，你怎么知道门徒没有搞清楚啊？我们继续来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读21-23节，一起来，21-23节。从此，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此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傻蛋，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哇，这好大的改变。刚刚才说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你是上帝，你是我的父，把这个事情显示给你听，你听了你会答这个问题。但是今天马上在几分钟的时候转过来，他就说：撒旦，退到后面去吧，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不体贴神的意思。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而且被杀，接下来说第三日复活。哎，很有意思，这个彼得只听到说前面受苦被杀，忘了没有听见后面第三日复活。然后他听到那个复活听得清楚的话，他大概就不会说此事万万不可能到你身上，对不对？好，耶稣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要来思考一下，什么是人的意思，什么是神的意思。大家要知道一下，当时在中东这个地方犹太人的背景，我刚刚提过了，他们亡国了400多年，受了许多个不同的国家的统治。当时统治他们的是罗马帝国，所以罗马的皇帝在他们的这个那块地方是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那么旧约里面一直在预表会有一位救主来救他们，把他们从这些苦难当中救出来。所以人的意思就是觉得会有一个荣耀的以色列的王带着天兵天将来，一举把所有以色列的敌人统统消灭，这叫人的意思。我想你想想看，也许也可以同情当时彼得他们的想法。我们家里常常看这个连续剧，现在连续剧啊一大堆都是皇帝，看到这个皇帝啊，这个头戴玉冠，身穿龙袍，锦衣玉食不说，一呼百应，置人生死啊，你要什么人到他面前，他说你要死，你就留不到二根了。而且呢，这些皇帝最厉害的是什么？自称什么？天子，真是，这个叫学耶稣的，耶稣是真正的天子，他这个是自己自称的天子。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懂这些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这一位旧约里面所预表的这位救主是要像罗马的皇帝一样，那样子威武的，那样的了不起来，把罗马的皇帝给打败，然后把以色列的国人消灭。但是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神的意思却是要兴起的这位救主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造词没大家不能打，不准打。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那么请造词，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对，没错，还有还有。OK， 马太福音一章21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们要给他取个名字，叫耶稣，因为他将自己的百，他将要把自己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犹太人认为这一位救主是要把犹太人释放出来，是要用天兵天将把犹太人的敌人统统打败的。但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位耶稣却不是这样，而是怎么样呢？他是要把整个世界的人都从罪里面救出来，不只是犹太人从罪中救出来而已。怎么说呢？路加福音里面，当他们宣告，当路加福音里面的天使宣告耶稣的诞生的时候，他用了什么话？他说，我有一个大好的消息要报告给你们，是关乎什么的？万民，是关乎你，关乎我，不只是犹太人。所以这一位救主，他是要来救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而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拯救的方法是什么？是把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这里说到说我要你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而且被杀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要为你我的罪而上十字架。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是我们在圣诞季节里面最喜欢去读的圣经。他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个受罪代罪的就是耶稣。我想圣经里许多的记载很清楚的显明，这一位替我们代罪的这一位就是耶稣。有一个故事，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执事叫腓力，记不记得？腓力是最早期选出来的七个执事的一个，他也可以说是第一个画文化的宣教士。其实没有多久以前，在 Time Magazine 上还特别介绍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有的时候这 Time Magazine 你也可以看看，他提到基督教初期的时候一些重要的人物，里面特别提到腓力的时候，他也用这个字样说他是第一个跨过文化的宣教士。为什么呢？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很清楚的说，当一个伊索皮亚圣经和合版圣经翻成埃及阿伯，其实英文叫 Ethiopia， 就是伊索皮亚的一个太监，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他的答案，他在回来的路上，在他的马车里面，他就在读以赛亚这一段圣经，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他一面读一面读不懂，结果天使把腓力送到那个马车的边上。听见他读这段圣经，就跟他讲解这段圣经。这个太监就请他上车来问他说，这一个话讲的是指着谁？是指着先知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于是腓力就从这个机会就对他说，这个书上所讲的就是耶稣。所以这个太监就说，哦，这边就有水，我可不可以就在这里受洗？是他当时受洗。伊索皮亚是今天在非洲基督徒最多最多的国家，都是黑人，但是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原因，据历史来考证的话，就是腓力当时做的宣教士。阿们。我们刚刚提啊，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受难的主，有没有？耶稣要为我们受难。所以神的意思，第一个，他要让耶稣做了赎罪的羔羊，把我跟你的罪，把全世界人的罪都能够拯救出来，这是第一个，是神的意思的第一点。神的意思的第二点，在马太福音16章24到28节，我们再读一读。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所以神的意思，第一个，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救主是要为我们受难的主；第二个，要让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要跟随他走十字架的脚步。救主所走的路是门徒所走的路，救主钉十字架，门徒钉十字架，救主喝的那个杯，门徒喝同样的杯。你听起来，哎呦，真是糟糕，这好像非常 depressing 啊，好像都是苦的。但是耶稣基督也这样说，他说，我去我父的地方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你们将来都要去。所以我们耶稣基督他所去的地方，他今天所在的地方，是你我都要去的地方。耶稣基督所走的路门徒要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有的门徒也被钉了十字架。不一定每个人都钉十字架，你我今天活在这24世纪，在美国这个自由的社会，我们好像所受到的这种患难很少，但是我们所受到的诱惑特别多，对不对？都把这些事情不要当作是偶然的，都不要把这些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神把我们留在这世上，他没有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神要求我们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恶者。关于钉十字架，大家你们也许知道这个故事啊。彼得是钉十字架死的。彼得他当时在罗马，是在罗马的基督教的所谓的领袖。当这个尼罗王迫害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的时候，他就跑了。这个彼得的老彼得的这个脾气就出来了。他一看到这个情况不妙，脚底板擦油就溜了。他溜到罗马的郊外，耶稣向他显现，跟他说，彼得你往哪里去？彼得马上回头回到罗马，他说，我就是他们的头，我就是他们的手，你把我钉十字架，你要惩罚这些人，你要杀这些人，你先惩罚我。那些人要跟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持的一样，所以你钉我的时候，你把我倒过来，我要头朝地。这个圣经里没有记载，但是这是历史上的事实。就是今天你到罗马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个大的铜门的门啊，大铜门很高很大，上面有很多的浮雕，雕了很多的画像。你跟你站的这个位置，你面对的那个门的那个浮雕上面所雕的那个像，就是彼得倒钉十字架的样子。主耶稣钉十字架，他的门徒钉了十字架。主耶稣受了许多的苦，他的12使徒里面的最老的约翰受了许多的苦，他不是钉十字架死的，但是他一生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受许多的苦。他在拔摩岛在最苦的时候，90多岁的时候，他写下了启示录，写下了约翰福音，写下了约翰一书2章3节，把他这些用在我们的身上。什么叫背起十字架？ 背起十字架时，我们要先能够明白，金钱、名誉、地位都不能换得永生。有一个本书上有个牧师写的一本书，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人生呢，人追求这一生的荣华富贵，就好像握住一把沙，你握得越紧它流得越快，到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你所追求的都会什么都没有。我在 MIT 的 Lincoln Lab 做事，我吹一句牛，我们 Lincoln Lab 是鼎鼎大名的，是在学术界、在工业界的研究、在科技上面是很不错的地方。以前我一个大老板，他死了，得癌症死了，他不是基督徒，他很喜欢写诗，这个人很有才气，所以他在成就上是很有成就，在世人看来很有成就，但他死了，他死以前他写了一首诗，我们去参加他的这个追悼会的时候，他的这个诗就让大家来念，里面最后一句话，前面很多，最后他说我 I'm not there， 我已经不在了，你们到我的坟前来看我，我也不在了，我在人间已经蒸发了。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没有盼望，他没有永生，他在世上再有成就都不是永恒。再讲一个故事，一个例子，我喜欢看武侠小说，你们有多少人喜欢看武侠？这么少。我这个中学的时候就喜欢看，现在也看。你们有多少人看过《射雕英雄传》？怎么比刚才举的人还多？《射雕英雄传》也是武侠小说，你第一次不好意思对不对？好，那我考你一个问题，《射雕英雄》是谁？再去读，再去读，《射雕英雄传》最后结局的时候，很清楚，那个很清楚，是成吉思汗。《射雕英雄》是讲成吉思汗。这个故事其实，这个作者《射雕英雄传》的作者金庸啊，其实很懂历史，很有才气的。他的那个书里面不只是把那个故事讲给你听，他也那个最后他的注里面加了很多历史上的东西。那你看那个故事本身到快到结局的时候，是一段郭靖跟成吉思汗的对话，回去看啊，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成吉思汗年纪老迈，骑在马上，郭靖跟着他后面，因为郭靖在故事里面是从蒙古这样长大的，是像约成吉思汗视他为己出，把他当自己儿子一样来看。结果这个成吉思汗年纪老的时候拉的比较射雕，结果那个雕有灵性了，没有让他射中，那个成吉思汗就很感慨，我年纪老我不行，我把这个最后一页 Xerox 就在这里，你们给他留着，免得我跟他讲错。他射雕不中，确实死期到了，成吉思汗这么感慨。然后他就对郭靖说，靖儿啊，我所见大国历代无可比拟，你说古今中外有谁比得上我在世界上的成就，好得不得了。结果这郭靖其实当然是金庸自己的想法，他就说，他心里在想，他说你这个又怎么样呢，你南征北讨啊，铺谷千万百万，他就说人死之后大旱，你叫我养我这么多年，我必须要跟你讲一句实话，你知道人死了以后埋下来有多大一块地。这个成吉思汗还没有听懂，他就马在那边打一个圈，他说就这么大一块地。于是这郭靖说，你杀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人血，占了那么多人的地图，到头来有什么用处？所以根据《射雕英雄传》，那天晚上成吉思汗就死了。金钱、名誉、地位、领土、权力都抵不住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要追求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保罗说，我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而且保罗还很客气，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而是我要努力向前直奔标杆，为着不要被丢在后面。再讲一个故事，这个跟中国的传教到中国最有关系的叫戴德生。 戴德森年轻的时候，他就立志要去中国传福音。那么他就学医，在教会里面开始，他在学医作为一个技术，他在教会里面开始侍奉，开始预备他自己要去传福音。那个时候他喜欢一个女孩子，跟他已经论及婚嫁，他就去向那个人的父亲去提亲。他说，我的志愿是要去中国传福音，我请求你把你女儿嫁给我，跟我一起去中国。这个他父亲说，你有中国就没有我女儿，要我女儿你就留在这边做医生。他说，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回去想。这个戴德森的才回去啊，天天在里面想，天天的祷告，天天的求神怎么解决这个dilemma，这个问题大了。最后第三天，他突然一想而通，他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将万事当作已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将万事丢弃，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你都知道，他没有跟人结婚，他选择了。所以背弃十字架的第二是将万事丢弃，为要得着基督。第三，背起十字架，并不是就天色长蓝，花香缠漫，这日子不见得是好过的。保罗在被呼召的时候，神说，你要做我的器皿，你要为我传很多的福音，到很多的地方去。接下来说了一句话，有的时候小字那么一点点点小地方不要忘记看，说你要为我受许多的。那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犹太人如何欺负他，被他打了多少鞭，四十下少一下，这个地方怎么样，那边被石头打，那边被在外面外面这个挨饿啊，没有地方睡，这种种的事情写得许许多多。他受了这么多的苦，他是怎么样，他是心甘情愿的受这样。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王明道这个人。王明道是在国内很有名的一个，很受神所重用的一个布道，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在这个解放以前，在大陆受了神学的教育，就开始布道。那么这个中国政府来了以后，就把他关起来，就要他否认他的信仰，你不否认信仰，我就关着你不放你。他被关了很久，最后他放弃，他就跟他说，我太苦了，我受不了，我愿意否认我的信仰，就被放出来。他放出来之后，他心里极为难过，他就跑到天安门前面去大声的喊叫，他说，我做了彼得了，我否认了我的主了。这个毛泽东看到不得了，把他抓起来，又关了二十年，一直到后来放出来。他放出来以后，有一位布道家是个印度人，叫做 Ravi Zachariah。 我最近听到他的这个讲道，他讲一个他叫 Uniquely Surprising Religion， 好的不得了。他就说他去看王明道，他就看见王明道的状况，躺在那个地方讲话都不清楚，他太太眼睛瞎了，有一两个年轻人在那边服侍他们。他跟王明道谈过话，交通过以后，他要走的时候，王明道他说，我要唱一首歌给你，他说，我以前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天天唱，开始的时候呢，狱卒听到都烦死了，天天要我闭嘴，后来唱熟了，他们也跟着唱，到后来我有一天喉咙不舒服不能唱的时候，他们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要把这首歌唱给你。全路程我救主领我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第 天都他唱。全路程我就主领，我舍意外，我不何求，必生时刻做我前导，奇妙爱古今无匹，天上平安树林福乐，平心心享受无尽，因我知无论于何时，主所作尽美尽佳，因我知无论于何时，主所作尽美尽佳。有三节、yes. 这位Zachariah 他说他这一辈子不会忘记，他听见他用的沙哑不清楚的声音用中文唱这一首歌。所以你看到背负十字架与神亲近，明白主耶稣基督是谁的人，他是心甘情愿的背负这个十字架，全路程救主的。还有一个例子啊，在中国最早在大陆上这个解放以前的时候，有清宣大会，清宣大会里面有好几位人决志，决志里面有一位是我们已经过世的焦元年牧师，他是第二届决志的，再早一点的有陈进辉牧师，还有这个边云波，你们知不知道边云波？不晓得，他现在年纪很大，他做了一本书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人我的弟兄》，其实不是一本书，是一本诗。哦，如果你们没有的话，你有以后有机会啊，我把那个书带来，非常非常好。他是从小的时候虽然身体不好得肺病，他立志到这个边远的地方，就是中国的西南方的山上去，向那边的少数民族传福音。他写了这首诗，是他当时去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很长，但是有几节我非常的受感动，我就把它抄下来念给你听。他说：是我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我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甘心的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是大胆的运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为主的缘故背上这个十字架是出于心甘情愿。好，我们复习一下我刚才提到的，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为我们受难的主。如果就到此就完了的话，那我们就很惨。记不记得耶稣还说什么？第三日以后复活，所以耶稣是复活的主。我想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信仰的耶稣，他最大的不同跟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不管是佛教还是回教还是什么教，你去看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复活的主。假如有一次你去传福音，人家问你说：哦，你们基督教也是劝人做好事，我信这个也是劝人做好事，有什么不同？你告诉他说，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主。最大的不同，耶稣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过犯，罗马书里面的话，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显得为义。所以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彼得的第一篇讲道，他讲到的内容是传扬那复活的主。以后保罗被呼召，他第一次出来的第一篇讲道也是传讲那复活的主。假如我们的主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的。假如主没有复活，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是徒然的。假如主没有复活，我们的罪没有被赦免，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被更正，我们仍然在罪里。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许多记载讲道的记载， 比方说登山宝训是耶稣在山上讲了好几篇的那种记载，刚才提到彼得、保罗还有斯提凡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和他们得救的这个记载，有许多的讲道。假如有一天你我到了天上，假如上帝说以前的这些有名的讲道，这是个录影带或者是 DVD， 你可以去看，可以再复习，你要选哪一个？有一个还没讲到的，我要选那个。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与耶稣同行，他不知道这是耶稣。耶稣就问他说，这个地方怎么慌慌乱乱的，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人说，哦，你是外地来的，你不知道吧，有一个人是某某某某，他是旧约里面所预表的这位救主，但是他们把他杀了，已经三天了。更奇怪的是，有妇女们说看见他了，说他复活了。结果耶稣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里面，岂不是应当的吗？岂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吗？于是耶稣就把从摩西的话一直到后来全部给他们讲解明白。那圣经上就只有这一句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假如我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我跟他说，神啊，我要你把这一段给我看。因为他放完了之后，耶稣拿起饼来拨开，注谢了，拨开了，在就像今天一样领圣餐的时候，这两个门徒的眼睛亮了，发现那就是基督。我们做基督徒的，在座的我想很多都是基督徒，也有慕道的朋友，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清楚明白的认识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承认的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他是基督弥赛亚，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上帝，他是为我们受难的主，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他是一个复活的主，因为有他的复活，我们就有永生的把握，我们也有今生平安跟喜乐的盼望。所以当保罗问耶稣说，主啊你是谁以后，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当耶稣把他自己用三天的时间完全的显示给保罗看以后，保罗又问了下面一句话，这个只有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里面，当保罗回想他以前跟主的遭遇的时候，他提到这一句这个问题，他就说，主啊我刚做什么，我们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在这圣诞的季节，我们恳求你真实的你的爱充满来教导，让我们清楚明白你是谁，清楚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就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应该怎样行来适合你。请你在这边特别恩待灵人教会，不看教会，做我们弟兄姐妹，朋友，让他们的心能够打开，让他们的心跟眼睛都能够明亮，看见你自己在他们中间，你向他们说话，让他们能够会为你所呼召，能够知道怎么样是的。祷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哦，真的感谢神，谢谢那个张导。